弟兄姐妹平安。刚才Peter 弟兄跟莫妮塔已经带领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感谢主哈，我们真的是有很好的敬拜来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那讲到智慧，愚昧与智慧，我想如果要你选的话，一定是选智慧，不用问哈。那有一个故事讲到美国的名作家马克吐温，他有一次在一个餐会上面跟一个女士面对面坐，那他很有礼貌的就跟那个女士讲说，哎，你真漂亮。但是那个女士很不领情，她就很高傲的跟他说，可惜我无法用同样的话来赞美你。所以我不晓得马克吐温长什么样子，我记得应该留个胡子，我记得照片还不错的。那个马克吐温就很委婉的向他那个女士说，那没关系啦，你可以跟我一样就说一句谎言就好了。马克吐温是幽默大师哈，我不晓得你觉得他讲这些话，讲这句话是智慧还是聪明？智慧还是聪明？其实连这个都忘了，真的是，OK。智慧跟聪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比较一下。大部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其实只有聪明而已。我们很少人有智慧，哈，很少人有智慧。那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聪明跟智慧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最危险的是怎么样？最危险的是你觉得你有智慧，但是你只是有聪明而已哈。聪明是不吃亏，而智慧是能吃亏。OK， 有些人点头哈。聪明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智慧是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聪明是注重细节，智慧是注重整体。聪明是获得更多知识，而智慧是让人更有文化。所以你常常 Google 的话，你只是学到一些聪明的东西哈。Google 不会让你有智慧。聪明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好，你可以过得更有意思，你的生活可能更悠闲甜美，但是智慧是让你的生命有意义。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在这段圣经里头唤醒以弗所的信徒们，你跟他们讲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先要认罪，多少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有了那个聪明就以为我们有智慧。求主你自己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到圣灵面前，来到神面前，来领受从上帝、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行事为人合神的心意。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从 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来看哈，中文是说谨慎行事。如果你到 NIV 的那个 Bible 里头看，他说 Be very careful how you live， OK， 他用加了一个字 very， OK， 当然我们中文谨慎比小心好像更加强的味道哈。Very careful， OK， 要很小心。那表示这一段下面讲的这句段话是非常的重要，仔细听哈，仔细听。那当像一个智慧人，不要像一个愚昧人。在英文的里头是写 wise and unwise， OK。那我那时候去查的时候，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中国人讲愚昧，好像又把它贬得更低了哈。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昧，你顶多说他不是不够智慧，也不要说到愚昧哈。但是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哈，其实它也是用一个 negative， 就是像英文一样是智慧跟不智慧， OK， 还有一个前面一个字母是让它整个 negative 啊。那所以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就是愚昧哦，这个是很严重的话啊。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你就是愚昧。那到底愚昧有什么不好？愚昧有什么不好？我想在圣经，特别在圣经的这一段里头，他强调的是愚昧其实是有些东西我们需要警醒的哈。因为在圣经里头讲到愚昧的人，特别在箴言里头讲到愚昧的人，他这里这么说哈，愚昧的人被盗必杀己身，愚昧人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OK。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过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听起来很严重哈，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你会遭受很多的不必要的痛苦哈，甚至死亡， OK。 那我们来看看哈，到底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的智慧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OK， 我把它分成四方面来讲。第一个，理性方面的话，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不晓得每一个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个礼拜七天，你怎么打花你的时间哈？现代人哈，说忙是非常忙，真的是二十四小时都不够用。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加了这句话？我觉得用在现今真的是很恰当哈。我不晓得你多少时间用在滑手机 ，OK， 在滑 iPad，OK、okay。我前一阵子收到 WeChat， 收到有一个弟兄传来的这个孩子跟妈妈抱怨，跟爸爸妈妈抱怨说，你们都在滑手机都不理我。Okay， 我们父母亲也花了很多时间就在玩 iPad 上网。OK， 我最近常常看到我同事就说，他的孩子从一两岁开始，他就拿 iPad 给他。一两岁的时候，父母亲因为没有时间，结果他到一个地步，看到任何荧幕都要去滑。刚会走路的时候，爬到荧幕，电视荧幕就在那边滑，他怎么觉得不动？他很挫折感。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我们太多的时间被科技或者这个世界抓走了。这是提醒我们，不只是两千年前 ,OK, 不只是两千年前。在诗篇里头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什么时候你会开始觉得要珍惜光阴呢？就不太够的时候啊。就像你钱哈，你从来不会去算你到底 荷包里多少钱，只是等到你剩下只有一块钱，然后你又没带 credit card 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算。 OK， 年轻人还有大把的日子，不会去算，也不会去计较光阴，等到你所剩无几的时候，你就开始来算。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OK， 这也是诗篇里面说的，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你得到那个智慧。 OK， 那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啊？ OK， 中国人说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是不是？现代人其实买得到啊，相不相信？你坐 first class 的人是不是先下飞机啊？哦，是啊，坐 first class 的先下飞机。你如果坐铁，以前我不晓得，现在铁路是不是有分那个子弹的那个快速的 express， 还有慢车？我以前我小时候是还有什么快车、慢车 ？OK， 哦，钱是可以买到时间的哈。钱是可以买到时间的啊！你不要说钱，现代人的活的时间是不是比古代的人长？现代人女性大概快80岁，平均年龄80岁哈，男性大概78。OK， 这我是在说美国哈，在前一个世纪而已啊，平均年龄大概四五十岁而已啊。我们现代的人活得比过去长很多，所以我们还有医学的进步，让我们可以延年益寿。好了，我们时间多了会怎么样？时间了就不会去爱惜光阴，这个是人性哈，这是人性啊。时间多了，你就不会去爱惜光阴，所以。在同样一段的翻译里头哈，英文很有意思哈，英文他说这个爱惜光阴，他在 NIV 里面是说 making the most of opportunity， 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不只是一个时间而已，你有没有把握机会？从属世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些工程师在矽谷起起落落，高高低低，你有没有 catch the way， 把握机会去创业，去买股票？哦，有些人就是把握机会啊。那从那个属世的角度的，我们也说这些人什么有智慧哈，买股票买在对的时间，买投资房子在对的时间。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信主多年，神有多少机会给你？有没有人曾经邀请你来领诗？不只是在这里领诗，或者在Home Group 领事，有没有人邀请你？曾经邀请你来各种服事招待的服事，有没有人曾经邀请你来做主日学老师照顾婴孩？有没有人曾经邀请你来诗班？有没有人曾经邀请？有没有人曾经邀请你去短宣？有没有时候神的感动到了你心里头，你有一股冲动，你想要做为主做些事情？这些机会一个一个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心里过去了，但是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没有抓住？这里提醒我们，不只是数算日子，不只是爱惜光阴，更是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来容神一人，来容神一人。这是智慧人，如果你没有做这些的话，你就是什么？ 愚昧人。另外一件事情他提到的是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这里没有讲说寻求哈，很有意思哈。明白神的旨意跟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很不一样哈。今天我最常听到弟兄姐妹说的是什么？寻求神的旨意。OK， 寻求神的旨意，好像我们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这里的话，智慧人，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在圣经里头，神的旨意其实已经在这里了。神的旨意，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讲了。神的命令，最大的命令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目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这两个最大的原则。你的抉择是不是容神益人？是不是让你更与神更亲近呢？你如果能守住这两个原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遵循神的旨意了？当然有些人也还是觉得说你太 oversimplify， 太简，把它简化了， OK， 没有那么，中间还有一些灰色地带，哇，很多的挣扎在里头。但是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信仰应该很一个单纯的心，像孩子一样很单纯的心。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容神益人？这些事情，这个抉择是不是让你与神更亲近？其他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去想想。我想这个是明白神的心意，不需要再寻求了，不需要再寻求了。这份工作是不是你应该拿的？你要怎么样？你要神跟你讲，在梦里头有一个 sign 给你看到说，就是这份工。是的，神跟你讲。还是你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当你接受这份工的时候，你的抉择是不是容神益人？你接份这份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与人与神更亲近，与弟兄姐妹更有机会接触，与你的亲人你家人更亲近呢？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还是不明白的话，那你可能就不是愚昧人。理性方面有这两点，接下来我们讲灵性方面。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放荡。我想这比较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哈。当然每个人家里头有没有很多酒我是搞不清楚的。OK， 那你有没有喝酒的习惯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比较不是问题哈。我觉得其实更大的问题是 ,OK, 我们来看哈，使徒行传里头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OK。另一段人圣经是说到，这段圣经就说到圣灵是带来能力的。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可以有聪明。我再次强调，我们凭着血气我们可以有聪明，但是不会有智慧。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的心里头 不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些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充满的是我们公司的事情，我们孩子的事情，我们的苦读，我们的不满，不管是对这个周遭的人的不满，或是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圣灵已经被挤到没有位置了。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些拿掉，因为当圣灵没有充满在你的心的时候，你是得不到那个智慧，你的做事的能力也是打折扣的。在灵性上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自己在昨天的时候 Home Group 的小组长，我们有一个礼拜六一个月一次的聚会，我就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们常常在讲 Home Group 到底我们 Home Group 一个晚上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又想要有团契，我们又要想查经，我们又要想有 bonding， 又要有祷告，又要有种种的东西。 OK，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哈。我跟弟兄们分享，在整个教会里的服事活动里头，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祷告会。祷告会当中，我们真的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不只是在前面的唱诗歌的那部分，更是到了我们一起分小组祷告的时候，我们彼此把神带到我们的每一个小组里头，我们可以真诚的互相的带到，可以更深的了解对方的需要，更深的为彼此来祷告。所以我再次鼓励哈，弟兄姐妹，祷告会，祷告会，来到祷告会，你会感受到不一样，圣灵的同在。在哥林多哥罗西书，保罗同样说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啊，我们会互相的劝诫，不管是在弟兄们在公司里遇到一些问题，姐妹们也许是在家庭上面的问题，或是跟孩子之间、夫妻之间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 ，OK， 人的脑袋想要解决问题，但是当我们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而且用属天的智慧来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彻彻底底的把我们的心能够解决，而不是我们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之间彼此教导的是什么呢？最常的谈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谈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要谈今天晚上要打 Warrior， 要打第二场啊，这我自己也很兴奋 ,OK。但是如果我们谈话的大部分都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大部分谈的东西都是属世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所带出来的在你生命中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提醒我们自己哈，啊，谈完灵性方面的话， 我们来看看感性方面的。口唱心和赞美主，心中有歌。哦，刚才 Peter 带那条歌我很喜欢，很欢乐，很欢乐。我不晓得你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唱歌？有些人会哈，有些人这个不是只是洗澡的时候哈，我们常常是说洗澡的时候唱歌。有些人做事情的时候，姐妹哈就不断的在哼歌哈。OK， 这个是保罗和希拉，他们是什么？被关起来的时候还在唱歌，被关起来还唱歌。美英自从去了德国短宣以后，他现在常常在唱德国的歌，当然是英文的歌曲翻成德文啊，他一直在唱德国的歌 ，OK， 唱的我自己都已经有被感染了。他喜欢唱歌 ，OK， 他喜欢带孩子唱歌。我不晓得你心中是不是常常有一首歌哈？音乐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音乐是言语没办法表达的东西，音乐的东西可以有一个疗程治疗，让你可以兴奋，让你可以悲哀，是一种语言哈，是一种语言。但是你心中有没有这首歌？ OK， 在英文圣经里头这一段的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心中有歌，他是说 making music， 你自己心中不知不觉就有音乐涌出来，涌出来，好像一个有灵感，灵感你自己就不知不觉就歌就出来了。因为最近我要准备做制作十周年的我们教会纪念的一个 slide show， 我自己就一直在扫，要有一些歌配那个 slide show 或影片的话，就一首诗歌一直在我脑海头一出来，属主恩典，属主恩典 ，Count your blessing，OK，、okay？ 这首诗歌就一直反复在我的心里头。因为十周年，我们能够庆祝什么呢？不是庆祝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而是感谢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所以你心里头有什么诗歌吗？凡事谢恩，做一个知足的人， OK，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在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一个有智慧的人，其实不是结了，绝对不是一个算计很多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其实一个很单纯的人。凡事谢恩，常做一个知足的人。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哈，那个巴里斯每次都说我太容易满足了。我去吃什么东西都觉得不错。他说你这个人没有标准，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我觉得如果能够欣赏每一个好的地方的话，会让你的心比较开放。我觉得神也是要让我们学习，即使是我们在怎么样在跌倒的时候，其实都能够知足。我就常常在想，就说彼得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什么事情他都想要抢先，要把握机会哈，他是把握机会的一个人，要往海上走，我第一个我要去走，扑通就掉下去了。但是他有没有学习到功课？有哈，他把握机会，其他的人都没有学到这些。他经历了一个什么？圣经里面说最短的一个祷告，就另外一个三次不认主，这也是一个很 risky 哈， 很冒险的承诺，我绝对绝对绝对的不会认不认主。但是他就跌了一个大跟斗。但是神看到他的心，在最后的时候，在一个海滩上面，他们跟主耶稣在吃 barbecue 的时候，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我想如果不是他愿意这样子的勇敢的跨出这一步，他的真性情没有办法受到真正的历练，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他愿意为主而死。我想我们凡事谢恩的一个人，不是说我们躲在后面，最好是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事情，因为发生好的事情很容易谢恩嘛，对不对？好事情当然容易谢恩啊，我都躲在后面，都不要强出头，也不要被石头扎到哈，我就躲在里头，躲在洞里头。你的恩典就是这么小，当你愿意跨出去的时候，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有没有风险？绝对有风险，但是知道神的同在，知道神能保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风雨当中能够仍旧感谢神。最后一个智慧人，不只是理性上面能够爱惜光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灵性上面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在感性上面口唱心和赞美主，而且常常喜乐。最重要的其实是敬畏神。虽然他保罗把这一段摆在最后面，做一个智慧人，心存敬畏神，彼此顺服。OK，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知识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另外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想这是彼得能写出来的哈，因为彼得在主耶稣的最后被卖的那一夜，这个洗脚的这件事情，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对彼得来讲也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又讲了一些，想了一些话哈，他每次一定要讲话的 ，OK， 但是他深深的体会到 ，OK， 深深的体会到，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OK， 我觉得为什么把这个提到最后哈，因为我自己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突然想到。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这个背景的文化的背景，当我讲到智慧愚昧，智慧愚昧，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好像看不起愚昧的人，心里头总就是觉得我是高人一等的，我是高人一等的， 我是有智慧的人，不像你们愚昧的人。这节圣经提醒我们，唯一有智慧，真正有智慧的是谁？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我啊！我只是从神领受了，因神的怜悯，让我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情，说我该说的话。我们的神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彼此之间只能怎么样？谦卑顺服，彼此的帮助啊。好了，我们听完了这个，要做智慧人啊，要做智慧人。因为雅各书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哈。OK， 就听完一篇道，我已经有智慧了。OK， 我这一生里头，应该比较不会犯错了。OK， 你如果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这一章哈，第一节里头，他说，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应该效法神 ，OK， 主耶稣的榜样。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所有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榜样。我们重新来看一次哈，耶稣怎么样？耶稣知不知道爱惜光阴？他只有30岁。不，他只有33岁，3年的传道。你如果只有3年可以活了，你会不会爱惜光阴？你知道3年以后你就要去见主面了，会哈？你最好会好好的爱惜光阴。OK， 不管是什么事情，你要该处理的、该做的，你都会去做。主耶稣只有33年在世，3年的传道，他爱惜光阴，他把握每一个机会，能做的他都做了。他明白父神的旨意，也顺服父神的旨意，不只是明白哈。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不是他自己的，是父神的旨意。马可福音这段的经文，他说：“父啊，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识，只要从你的意识。”这是在克西马林园的祷告。耶稣的挣扎，他的人性方面的挣扎，但是最后他是明白神的旨意，且顺服主的旨意。他是依靠圣灵的，他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以后，他被圣灵充满，怎么样？遭遇了各样的试探试炼。OK， 魔鬼的试探试炼是圣灵充满，他的教训、他的教导、他各样的性情，跟所有的使徒、跟法利赛人、跟税吏所有的交谈，今天就是记载在这里，是神的话语。当然更不用说了哈，他口赞美主，他凡事谢恩，他的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另外的记载的是在拉萨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引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了。各样事情感谢，凡事感谢，彼此顺服。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彼此同尊同荣同职，但是合而为一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要效法耶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他。让我们这个得救的新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来温习一下哈。我觉得智慧的人是一个把握神给我每一个机会，顺服神旨意哈，把握每一个机会，顺服神的旨意，依靠圣灵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我们谈论的话多多围绕着神的话语，不论我们解决的事情是什么，即使是世上生活的小事，我们也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常常喜乐，心中有歌来赞美感恩。如果想要更唱更多歌的话，欢迎来参加诗班哈，你心中就会常常有诗歌，因为你下一个礼拜要献诗的话，你心里就一直要唱歌哈。心存敬畏神，彼此顺服，保守合一的心。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哈，我们要彼此顺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敬畏的是那一位真神 ，OK， 让他来保守我们合一的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说到这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愚昧与智慧，我们要的是智慧，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我们不是看我们比别人高哈，我们不是属灵的 Superman， 有了神的加持，而是我们学习主耶稣的谦卑，他是在天上愿意降世为人，我们能够有什么骄傲的地方呢？求主让我们即使是我们得到智慧，我们心里还是柔和谦卑，因为神是那智慧的源头。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先洁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充满的事情不是天上的事情，而是地上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没办法见到你的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来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我们的肉体。主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神的挑战，把握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的心，好让我们不论是失败或是成功，都学习到神给我们的功课智慧。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个整个的信仰的路上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在灵里的交通，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让这个教会 成为神你的灵运行在当中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得到属天的智慧，来荣耀神你自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好，我们每年教会到了六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始promote 我们的建堂基金哈。在过去的从2014年就开始哈，我们每年都有。那今年的话 ，OK， 请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建堂基金的私人贷款 ，OK。最后还有10万元就付清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积了77,000 OK， 所以还有一小步我们就可以是 debt free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0万元都偿还了 OK。 那这个是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的乐意奉献，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这个10周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那今年的目标我们还是定了25万 OK， 那有15万要做什么呢 OK， 那15万要做，这里写维修跟扩建 OK， 那个房子是还没有那么旧了哈，但是我们有些地毯，尤其是小朋友那边的地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去看过小朋友那边的地毯，很多都被小朋友抓抓抓，中间都已经抓条一条线出来了哈。那小孩子是难免的哈，小孩子的活动力也很大。OK， 我们这里大人，你没有看到，从来没有看过大人在那边翻跟斗的哈，那边是常常看到小朋友在翻跟斗的，地上滚的哈，所以他们的这个损耗率比较高，所以我们那部分要讲。另外一个部分哈，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定案，因为教会我们现在目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教室不够用，教室不够用，不管是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的教室，或者是说将来如果说小孩子有一些开课要更多的话，也面临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说，我们后面这个 multi-purpose room， OK，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可以坐下来有一个桌子可以吃艾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空间不够了 ，OK， 空间不够了，所以有两个构想。第一个，如果要解决课室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买portable 的 classroom， OK， 如果说你去这个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小学的话，他们常常有买一个像那个有点像 mobile home 一样哈，一个货柜，但是里面什么都有哈，水你可以接水接电，冷气什么都有，那我们可以买 portable 的教室放在我们的那个 multi-purpose 外面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其中一个propose， 就是一个提案啊。另外一个提案是说，我们还没有去跟那个 city 或是建筑师去谈的哈，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后面那个叫 darken area， 那个是拖车可以进货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整个填满，然后把整个 multi-purpose 扩建出去。扩建出去，那这个当然是花更多的钱，而且还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哈。那如果说可以扩建出去的话，将来就是 multi-purpose room 就可以，如果说我们有做一个 slide door， 就是可以打开来的，就像我们以前在旅馆聚会的时候那种sliding door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开来 OK，那就可以摆桌子，那大家就可以重新再坐下去， 重新又做回来。OK， 那如果平常不使用的时候，把那个 sliding door 关起来，里面可以有教室。OK， 也可以当做教室用。但是当然，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比较大的 project。OK， 那盼望神给我们智慧来做这样一个决定。OK， 因为各有利弊哈，各有利弊。同样的，我们要想想看，任何的抉择是怎么样。是不是容神益人 ？OK， 是不是让我们教会可以跟神更亲近啊？好，那我想这个建堂基金，我们的就是从这个月开始，盼望我们今年能够达到同样的目标，更超过，因为神的预备总是超过我们所需所求。感谢主，我们谢谢主。